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非常有精神哈，非常好。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投影片也非常多，非常丰富啊，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进行今天的授课。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概说》里头的死后有审判，特别为您挑选这张照片，是非常有意义的照片。这个是在1986年在英国的一个平原，南部的一个平原里头，叫之所谓伯夫平原里头发现的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个巨石的遗址，它叫做沃夫伯里遗址啊，在1986年被判定为是世界文化遗产。挑选这张照片送给大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连这样子的一个巨石，它在它死后的5000年的今天，它还是要被审判的。所以每一个人死后有审判，也是想当然而是必然的啊。我们这一堂课要讲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药师法门修持。对，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讲的是恭敬供养啊，供养如来啊，然后随心满愿，死后有审判。我在讲的时候也劳驾您要思考一下，供养法师的功德到底在哪里？自书教人书经典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如来是不异于者这个经典里头会是这样子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药师经的概说，但是我们的副题呢是死后有审判。那因为没有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这一章已经讲了好几遍了我们这章也省略好，我们今天要赶快来，因为今天我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那个投影片要与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不希望耽误大家下课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说对不起，就是经文由墨学自己来念好不好哈？那很抱歉这样子就剥夺各位种福田的机会了那可是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投影片，精彩的投影片要来与各位分享好，我们来看经文第37段。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好，我们来看，有黄字就是代表我有必须要说明的地方。若自书若教人书，我们要引用其他的经典来看。我引用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金刚经》《金刚经》的第11分，他讲，我跳出来讲一些话，就是，每一次您会发现我的课我虽然是在讲《药师经》，可是我会帮助各位触类旁通，所以我会举很多的不同的经典，其他的经典他也有提到这个部分的，我会把它抓来用所以这个是让各位来学习，当我们在诵这一部经的时候，你马上又想就要想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经他也解说了类似或者是相应的地方，你自己应该要慢慢学习这样子的触类旁通，对您的学佛的历程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金刚经》第11分，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耳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圣前福德。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刚刚那一段经文是有相应的地方，都在讲自己书写，这个书不一定只是书写读诵或注印经典，都是一样，都可以说是书若自书若教人书，经典有什么功德？这个第11分《金刚经》第11分里头就讲到，如果有人他用3000大千世界的珠宝财宝来布施的话，他所得到的功德当然是有的，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呢，他是用诵经的乃至于只诵4句偈而且他为别人解说，他跟别人分享，不一定是为别人开示为别人分享，像比如各位在这边听完课回去为别人分享，就是为他人说了。他说这样子的福德诵经乃至于4句偈而已， 或者是为别人解说的这样子的功德啊，远远超过了布施的功德。好，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经典《药师经》《金刚经》都不断的提到，我们不但自己要诵经书，而且还要教别人诵，然后与别人分享啊，为别人诵经。像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请各位菩萨，您来为同学诵一段经文。其实都这都是大功德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经典所在之处。继续举例《金刚经》第十二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复次，须菩提，学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好，这一段告诉我们经典何其的重要。有经典的地方就有天人阿修罗阿修罗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啊。有天人天神、天兵、天将来供养这个有经典的地方，就好像在供养佛的佛塔、佛庙一样啊。更何况，如果有人在那边诵持这个经典的话，他更会供养这个诵持的这个人。我们在这边讲经说法，各位在这边听闻经法，其实都有龙天护法来护持，而且来听经闻法，他们也来听经闻法啊。所以他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有经典的地方，你不要小看经典。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经典是流传了一两千年，它为什么能够流传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有很多的书老早都已经被毁灭了，经典为什么一两千年前所流传的经典，到今天我们还能够诵读这些经典，非常明显的知道有龙天护法的护持啊。所以有经典的地方你一定要非常的恭敬，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有佛菩萨、有天兵天神天将的护持啊。所以诵经的人，这些天兵天将天神佛菩萨就护持你，有如佛弟子一样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有人请教法师，我怎么增长智慧呢？所以这边也要介绍三种增长智慧的方法：闻慧，听闻佛法生智慧；思慧，思维佛理生智慧；修慧，修持诵经、持咒、念佛、禅定都能够增长智慧。这些都是来告诉我们增长智慧的方法到底在哪里，就好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可以来帮助我们增长我们的智慧啊。好，那劳驾您看到投影片的第六，就是经文的第37哦，第六章投影片。所以我就要开始解释这个第37段的经文。若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就是此经典现在指的是药师经哦。就是说，如果对药师经自己能够诵读、书写或注印，或者是教人诵读、书写或注印，而且一心受持，受持是持续的持诵读，还要听闻其意，不止听闻而已，还要思维，意就是义理的意思啊。我们接下去看下一段经文呢，经文第38段他怎么说的？他说：“于彼法师因修供养，一切所有知身之具，悉皆施予，勿令法少。”如是便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这一段经文是来告诉我们怎么来供养法师，供养法师有些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啊。好，讲到供养法师，最出名的就是四事供养，就是供养法师的方法有四种。那首先我要解说这个供养啊。很多人误以为说供养只是下对上对师长的供养，对法师的供养，当然这是对的。对上的供养，我们通常就是称为供养，那它有亲近、奉事、尊敬的意思。可是对下，你还是可以讲供养，因为我曾经听到，有两个在家居士在我面前讲说，哎，你对下面你不能讲供养，所以我想到我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各位，就是说 对下还是可以讲供养，对下的供养就是代表有同情互爱护怜惜，就譬如说我们要吃饭的时候会讲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就包括比我们更低的畜生道、阿修罗道还有恶鬼道、畜生道这些众生。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平常我们说供养也是有对下的意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上面的正确啊。对法师应该要修四事供养，就是供养衣服啊、饮食啊、卧具汤药。那现在因为时代在改变哦，所以四事的供养就会演变成为衣服、饮食、房舍，所以我这边放了一个房舍的图片哦。汤药的意思就是医药的意思哦。好，那劳驾您看第十张投影片，就是经文第38啊，他说：于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资深之具悉皆施予，就是对法师呢要多修四事供养，然后一切所有他资深之具，就是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呢都要供养他，勿令他乏少，让他不要乏少啊。他说这样子供养法师的功德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他说这样子的话就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就是如果能够做事事供养，时时供养法师，让他没有匮乏的话，这样子的人诸佛菩萨不但护念他，让他他的需求能够得到满愿，更重要的是护持他一直到他证到菩提、证到佛果为止。这一生他没有证到佛果，下一生他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有佛菩萨来护持他，这是根据药师经的一个解说啊。这边我看到也有翻译本写成于彼法师，他解说为药师佛，你想对不对？当然是不对。为什么？你看这一段，勿令乏少，药师佛会有乏少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牛头不对马嘴啊、哦！所以自己在外面看一些翻译的书，多闻多听闻这是很好，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哦！所以自己还是要多加思维一下里头的意义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39段经文啊。尔时曼殊师利童子薄佛言：世尊，我当誓于向法转时，以种种方便令诸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觉悟其耳。好，这一段也是很重要，这个我没有延伸的投影片，我就直接解释这个经文了。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啊，曼殊师利童子就向上禀报佛，薄就是由下往上禀报，叫做薄，那个白字念破音字叫薄哦。薄佛言：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说我文殊师利菩萨要誓愿，誓就是发愿，发大誓愿，在向法转时的时候，从向法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各种种种方便。我第一堂课就有讲，方便是智慧的代名词啊、哦。智慧它的方便法门就是用方便，但是它的实相面是智慧啊、哦。用各种智慧方便，让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听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觉悟其耳，就是不只能够让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有机会听闻药师佛的佛号以外，乃至于我们在睡觉的当中，他也会用佛号来帮助我们觉悟。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誓愿。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药师文殊师利菩萨对药师经的护持。所以上一堂课有讲到往生救度有八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其中的一位。从这边也可以知道说，诵药师经为什么能够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国土去，是因为文殊师利菩萨他发大愿要护持药师经，乃至于护持诵持药师经的善男子跟善女人啊，让我们有机会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第40段。 世尊若于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他演说开示，若自书，若教人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蔓、璎珞、幡盖、祭月而为供养，以五色材作囊成之，洒扫净处，敷设高座而用安处，而使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于无量百千天众皆依其所供养守护。好，这个我有延伸的投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要介绍六种工具啊，不是供养的器具啦哈，是就是六种供养的器具，但是不是这个图片不是讲的这六点六种啊，我待会会一一解说。六种工具指的是花香、涂香、水、墨香，还有饭食、灯明啊，就是明灯啊，点灯啊，这象征六种就是六度波罗蜜啊。那六度波罗蜜我们前几堂课都有介绍，我就不再介绍了啊。通常这个是密教一定会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很善于做护摩。我要解释什么是护摩。护摩就是用火烧来供养诸佛菩萨。那护摩的最主要的 Homa 啊，梵文叫 Homa， 就是火烧的意思。那护摩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用真理之火，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烧？以真理之火来焚毁我们的无明，然后来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所以做护摩坛的时候，就要用这种六种供养的器具来做供养，放在护摩坛的四方啊。那秀给您看这个左边这个蓝底的这个图。这个是洞这里啊，这个是璎珞，那这个是隔壁那个是中间这一个啊，是五色幡，五色我们已经讲过啊，就是五色彩的那个五色铝那种五个颜色啊，做成的床幡，床这个是床，床是圆形的，下面垂下来的，最右边那一个在您的右手边的那一个扁平的那个是幡，然后呢左边那个圆圆的那个是盖，它长得就很像床，所以床跟盖长得是一样的啊。那我介绍这一个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经文里头会提到啊。好，接下来还要再介绍三戒。那您说三戒很简单，已经听过，但是我知道这边有新修的朋友啊，所以我们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四禅十八天，无色界是四空天，加起来是几天？对，三界有总共有二十八天，然后呢，欲界它就是有五欲，待会也会介绍到啊。色界它就是已经破掉了淫欲跟食欲，所以它的境界比欲界还要高，但是它还有色相，这个色就是色相，就是 material， 英文 material， 它还有物质的相啊。然后无色界就是更高的一个更高的一层天啊，无色界就是没有这个形象的啊，它总共有四空天。我们这个经文有关的是欲界六天啊，色界跟无色界天我留着下一次如果其他法师有因缘再跟各位解法缘的时候，由他去为各位解说，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负责解说欲界的六天啊。欲界的六天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解说到四天王天，这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解说欲界六天的最主要的原因。所谓的欲界是因为有五欲，这个五欲不是财色名食睡，不是这种五欲啊，五欲是指着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就是我放在最右边的那个五欲啊。然后欲界六天的最下面一层是四大天王所在的天，叫做四天王天，也就是四大天王离人道是最接近人这一道啊。那再上去是刀立天，就是所谓的第四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四天，又称为三十三天，这个就是道教的玉皇上帝所在的那一天，叫做刀立天。再上去是夜魔天，夜魔天的天众是怎么样？时时都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享受了五欲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所以他有声光幻影啊，然后有各种香啊，色声香味触五种喜悦所幻影出来的这种境界，他都享受到了，所以他时时感到快乐啊。 第四天是兜率陀天，又称为兜率天，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弥勒佛所在的天，叫做兜率天。兜率天又叫做止足天啊，它是因为它对于夜摩天的天人，他所享受的这个五欲呢，他知道他不能沉溺在五欲当中，他应该要知足而止，所以叫做止足天啊。再上去第五天叫做化乐天，化乐天就是把五尘化一个五尘来娱乐啊。这个五尘就是五欲当中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加上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就叫做合起来就叫做五尘了。为什么叫做尘？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五欲所现出来的这种各种境呢，它能够妨碍真理。你听闻真理的时候，如果有人邀你去唱卡拉 OK， 你就是生尘，沉溺在深尘的那个境界里头啊。好，所以你很容易就是。不来听经闻法啊，跑去唱卡拉 OK 啊。那化乐天呢，他就是化乐天的天神呢，他可以自己化一个五尘的境界来娱乐自己。他化自在天，只是化别人在化他的境界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借由别人所化来娱乐自己。这个是欲界六天。好，劳驾您回到投影片十三第十三，也就是经文第四十啊。这边讲，我要开始解释经文了啊。好，他说：“世尊，释迦牟尼佛，若于此经，如果有人对于《药师琉璃光》《药师经》呢，能够受持读诵，持续的读诵，或者是为他演说开示，我一再强调，演说开示不一定是请法师来家里头演说开示，那当然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这边的演说开示就是常常我借由结缘时间需要，希望能够培养大家的，是希望您跟人家不断去分享，再分享，把你所听到的、所知道的去跟人家分享啊。他说，如果有人能够这样子做，而且不只是自己书写、读诵、注印，或者是教人。书写、读诵、注印，有这样子的人，加上呢，他很恭敬尊重，用各种的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蛮、璎珞，刚刚秀给各位看过了，翻盖也看过了，祭乐就是放各种赞佛乐啊，这样子来供养。这个时候不是供养法师了，是供养药师佛，而且还要用五色彩，就是用五色线编成一个囊，就是袋子来盛什么，来放经典哦。这是来代表经典是很尊贵的，然后要用五色线的五方佛菩萨加持的五色线做成一个囊来放着这个经典，而且洒扫近处，有佛像的地方每天一定要打扫干净，而且要设一个高座，高座就是一个高坛，比人的头还要高的地方。当然如果您的住处不方便的话，你就是用书房当你的高座，你的高坛也是可以哦。而用安处就是来盛经典或者是佛像。他说如果有人这样子做的话，他自己受持读诵，还有为别人演说开示，自己书又教人书，而且用各种香来供养。他说有这样子的人，而且打扫干净。他说这样子的人啊，四大天王跟他的眷属，就是四大天王的天神带领天兵天将，还有其余无量百千天众，就是欲界六天的所有的兵将、天神、天众，都会来到你的住所，你供养的地方来供养你、守护你。所以有人常常说，法师我家住得很不平安，要怎么办？这段经文就已经回答了，是不是？你家住得很平安，很不平安，你希望有天兵天将、天神来保佑你，对不对？要怎么做？诵经，还有呢，为人演说开示，还有呢，自书教人书，还有用各种花香、涂香、璎珞、翻盖、祭乐来供养，而且经书啊要放好，还有要每天打扫净处，每天有为佛菩萨换供茶的，请举手。好，谢谢。我曾经有看过人每天不为佛菩萨换金茶、换供茶，这是大不敬啊。那 你说佛菩萨不在那里，对，佛菩萨无所不在，但是你每天这样子做是培养你的什么恭敬心，你对佛菩萨有恭敬心，你对世人才有可能恭敬心啊，对不对？而且培养你的谦卑心，你在佛面前保持谦卑，你才可以有可能对你的友人、家人、亲友、朋友，来谦卑。再来，你供养佛菩萨，更重要的是每天要学习他的勇猛精进，发大愿，直到证到菩提，这个都是供养佛像的基本重点啊，而不是只是放一个佛像在那边，你就觉得这样子他就能够保佑你，不是这样子的意义。那这样子的话，佛具殿的人不是大发了，是不是？你可以从这样子的逻辑思考，你就知道说，不是只放一个佛像在那边就会有佛菩萨来护持你。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经文事实教你怎么得到佛菩萨的护持供养啊。再来，我们要看经文第41段，他怎么说呢？他说：“世尊，若此金宝流行之处，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当知世处无复恨死，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设有夺者，还得如故，身心安乐。”好，这段经文我们有延伸的投影片，我直接来解说哦。他说：“世尊，释迦牟尼佛，他说这还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他说：释迦牟尼佛，他说如果有金宝，所谓的金宝，这边是指药师经流行，就是说有流通的地方呢，有人也受持读诵，然后他说。”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所以你看名号会跟本愿功德串在一起，这个上个礼拜我也有讲，名号的立基点是本愿功德，为什么会诵名号就能够得到药师佛乃至于十二药叉大将的护持，是因为有药师佛的十二大愿本愿当作这个基础，所以诵名号会有帮助啊，所以你看那个有黄色的色字啊，各位最好，因为我这边看比较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变成要看我的电脑的字，但是正确的是应该要看那个荧幕上，因为荧幕上你会发现有颜色，那个是我的重点哦，那你就会知道说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我这边特别用黄色的字是来告诉大家说名号的立基点，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以本愿功德为立基的啊。他说如果有人能够流通这个经典，受持这个经典，然后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的十二大愿的功德呢，还有来听闻念佛号，闻名号的意思是念佛号，听闻以外还要自己念，他说有这样子的地方的人呢不会有横死，横死就是灾难而死，不善终哦。他说，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也不会有被恶鬼恶神来夺走他的精气，乃至于置他于死地。他说，如果有人他还没有诵经持咒念佛以前，他就已经被恶鬼或恶神夺他的精气，乃至于他当然，比如眼神呆滞啊，生各种的病啊。他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诵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也能够还得如故啊，也能够还就是能够康复的意思啊，而且身心得到安乐啊，亦复不为诸恶鬼神，打错，对不起，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啊。好，我们谢谢您，我们继续往前走。经文第42，佛告曼殊师利：“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曼殊师利，若有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敷清净座而安处之，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床幡庄严其处。7日7夜，受八分斋戒，食清净食。”早欲相结，着清净衣，因生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鼓乐赞歌赞，又扰佛像， 复因念彼如来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思维其意，演说开示。好，这个我有延伸的那个投影片哦。我在念的时候就劳驾各位思维其意啊、哦。那我来解说的时候就会比较不那么吃力了啊、哦。好，这边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药师法会乃至于药师法门应该要怎么做，告诉您方法啊，仪轨就是你的方法啊，轨道应该要怎么做。第一个是塑化形象，不一定是要什么金尊啊，你就是有塑化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我刚刚讲的，是引起你的恭敬心，还有呢引起你的谦卑心，还有引起你要学习佛的勇猛精进乃至正道菩提，它的功能是在这边，不是说你放一个佛像佛就是在那边，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哦、要塑化形象，然后供养经典。所以我们去寺院里头参加法会也是这几点都是具备的、哦、再来要受持读诵、如果我们弥陀佛期也会诵阿弥陀经，还有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还要帮助我们要思维其意，所以会有法师来开示演说。你在家也可以这样子做，这五点你在家就是药师法门的修持应该是要这样子来做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经文里头有提到绕佛像啊，又绕佛像，所以我特别把相关帮助您触类旁通，所以我找了一部经典叫做《又绕佛塔功德经》，里头告诉我们绕佛塔里头就有佛像，所以绕佛塔跟绕佛像是意义是一样的啊。绕佛的功德呢，非常的多，它经文里头写的非常多，我摘录这八点是我认为重要的啊。第一点就是可以得到龙天护法、天龙夜叉的亲近跟供养。第二个，远离八难，长生无难处，就是不会生在伊索皮亚的饥荒之难，或者是生在中东的刀兵劫啊。第三点就是常常有智慧，而且长相庄严。第四点，福慧增长，而且寿命长寿，常常得到大名声啊、哦，大名称就是大名声的意思。再来，第五点就是长生尊贵家。第六点就是不吝啬，而且会勇猛精进来布施。第七点就是在母胎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跟母亲结善缘，所以你的母亲呢常常安乐。我们从经典里头也可以知道，如果有人是难产而生的话，那个是跟母亲是结恶缘，所以在怀胎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办法跟母亲结善缘了。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让佛塔或者佛像的话，你就可以在怀胎的时候就跟母亲常常结善缘。再来呢，你也可以借由绕佛塔绕佛像而得生夜摩天，是欲界的第几天？第三天才对，第二天是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啊。好，兜率天是第几天？第四天。化乐呢？第五天。再来，他化自在天啊。好，所以常常绕佛绕塔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升上天道哦。好，我来解说，请您看第十八章投影片哦。这边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文殊师利说：“是啊，是啊，你说的真是啊。”他说：“曼殊师利，他说。”如果有善男子跟善女人呢，他想要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想要供养药师佛，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一段都在传授给我们供养佛、恭敬供养佛菩萨的方法啊。他说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先立比佛形象，你不要去家里头小小的去请了一个大金尊，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就是用有的小佛像，或者是用纸印的那个都可以，那不要着于这样子的像啊、哦，那只是佛像，是我刚刚讲的那四点的功能啊、哦。然后他说，夫清净坐而安处之，佛像不能随便乱摆乱丢啊、哦，因为佛像的地方有龙天护法来护卫这个佛像，所以不要乱摆乱丢，要夫清净坐，每天要打扫干净啊、哦，还有要散种种花，有各种供养各种的花。各种香，还有床幡来庄严这个道场，有佛像的地方就是一个道场。 他说七日七夜受八关斋戒，八分斋戒就是上个礼拜讲的八关斋戒，七天七夜，这个跟在法在寺院里头的法会是一样。如果我们去参加佛七的法会，一样也是七天七夜，然后也是要受八关斋戒的啊。食清净食就是不荤食，然后找浴香节，自己打扫干净，穿干净的衣服啊。那这一个关键点，这一段经文的关键点，请您看黄色的字啊。因生无垢浊心，这个是很大的重点。不是外表穿干净的衣服就好了，最更重要的是内心里头应该要破除烦恼。无垢浊心就是烦恼心，你如果有无垢能够破除烦恼的话，才有可能破除怒害心。怒害两个是在什么心所？考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根本烦恼有几个？五个吗？贪嗔痴慢疑，还有少一个不正见啊、哦，所以根本烦恼有六个，根本烦恼的烦恼心所下面还有随烦恼，有二十个，二十个里头小的烦恼有十个，中烦恼有两个，大烦恼大随烦恼，我现在讲的是小随烦恼有十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有八个，其中的害跟怒跟害就是在小随烦恼那十个里头的两个，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两个也是烦恼心，所以跟无垢浊心其实是一样的，是层次上面的不一样。所以除了穿干净的衣服以外，还要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心里要去除烦恼，然后没有怒害心，然后对一切的众生呢要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如果我们心里有烦恼的话，我们能不能升起慈悲喜舍的之心？不可能。所以前面就已经讲到，先要破除烦恼，破除怒害心，然后对一切的众生起慈悲喜舍之心啊。那我曾经讲过，药师佛成佛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慈悲喜舍平等啊这五个。但是慈悲喜舍是所谓的四无量心，平等是普遍平等，就是对男女老少一样的慈，对男女老少一样的悲。慈就是给予他欢乐，悲就是对男女老少拔除他的痛苦，喜就是对他起喜悦的心，舍就是施舍给他，或者是拔除他的烦恼。舍我第一堂课就有讲过，舍有两个意义哦，一个是施舍的意义，另外一个是去除自己去除贪嗔痴烦恼三业的意思哦。所以慈悲喜舍，如果有人说药师佛他的成佛的关键是在四无量心，对不对？少一个平等。好，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平等是普遍的平等的慈，普遍平等的悲，普遍平等的喜，普遍平等的舍，就对男女老少要平等的慈，对男女老少要平等的悲，对男女老少一切的众生不只是人而已要平等的喜，对男女老少一切的众生要平等的舍。所以药师佛的成佛关键讲四无量心，对不对？对，当然对。因为平等就是包括在你做慈悲喜舍当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要做到平等，所以他把它衍生得更清楚，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啊。如果有人讲药师佛他的成佛关键是四无量心，你不要说他不对，因为他知道说这要做到这四无量心，它的基础就是一定要平等。当然你如果能够讲出来慈悲喜舍平等，那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满分啊、哦、好。而且要鼓乐歌赞又扰佛像，还有这边就有提到倒数第二行又扰佛像，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要举又扰佛塔功德经来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文里头提到要又扰佛像哦齁。像我们在海明寺，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有拜大悲忏，那拜大悲忏过程当中一定要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时候老和尚就会带着我们绕佛绕那个佛像，所以整个寺院就是大殿这样子绕，而且是又绕佛像。那如果您不知道 右绕佛像有什么功德，你会想，诶，不是就坐着念就很好了吗？右绕佛像还要绕的脚好酸哦，哦，它是有功德的哈，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结缘一下啊。复因念彼如来本愿功德，要常常意念药师佛的十二大愿的功德，还要读诵此经，还要读诵药师经哦。好，思维奇异，演说开示，你看他不断的强调读诵、思维奇异、演说开示，这都是药师法门的仪轨啊。您在家里头要修药师法门的，也要这样子做。常常你要去跟别人结缘，在这边不是每一个课程中间，我都每一堂课我都会有一个结缘时间，有没有？就是在培养大家要跟别人演说开示啊。你没有办法像法师这样子在课堂上讲解给大家听，没关系，就你所知的去跟人家结缘，要培养。这就是为什么师父那么用心良苦，每一堂课都要挪出时间来让大家练习结缘时间的用意是在这边。因为药师经特别强调演说开示，让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你的想法啊。当然我讲过，如果能够请法师来你的道场演说开示，那当然是最殊胜、最福报最大。那如果没有的话，自己分享那也是非常好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第43，随所要求，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然后这一段是不是很白话，就不用解说了，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有他背后隐藏的深意，请看。好，这一段让你心想事成，所以我的投影片里头就写着心想事成。求长寿，当然世间法你是求长寿，但是从出世间法上面是他是希望你能够证得法身的慧命。再来呢，求富饶，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希望你因为有富饶，你能够具备功德的法财，然后继续来求法。求官位是希望我们能够登上法王之位，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求男女是希望我们有弟子能够，或者是有家人能够一起来贺诞如来的家业。所以短短的白话的经文，你看它背后隐藏的蕴意，就是深意，其实是很高深很深远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好，那这边就很简单，这个经文其实它有世间法的用意，就是让你心想事成哦，让你不用烦恼钱财，不用烦恼你的事业，不用烦恼生男育女。但是它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的哦。经文第44，我们一起来看哦。若复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或怪鸟来集，或于住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隐没，不能为患。好，这一段经文我们有延伸的投影片，这边有黄色的字，比如说噩梦、怪鸟或者是百怪出现，这个都代表不祥的预兆。如果我们常常睡不着，而且经常有噩梦的话，那就是代表有不祥的预兆，该怎么办？好，这又是方法了啊，释迦牟尼佛又提供给我们方法，常常睡不着、常常失眠的人，这个方法提供给您哦。此人若以众妙之具，就是用各种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或者是刚刚供养讲六供养的道的器具呢，来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隐没，不能为患。这些噩梦恶相、百怪，不能侵犯我们，就是要供养药师佛，重点是在这里啊。那刚刚因为前几段已经解说了怎么供养药师佛，已经解释过了哈，自书教人书啦，或者还有什么怎么供养药师佛，自书教人书，然后塑造形象等等啊。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往前看经文第45。或有水火刀毒玄险，恶相狮子虎狼熊皮毒蛇恶蝎蜈蚣油盐文蒙等部，若能至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 一切部位皆得解脱。这个也没有延伸的投影片，我们一起来看，就是有水灾、火灾、刀兵劫、毒就是中毒的等等各种的危险，或者是有这些猛兽毒虫来侵犯我们。他说如果遇到这些灾难的话要怎么样，要自心意念比佛，恭敬供养。请您注意到黄字，自心意念比佛，你的恭敬供养一定是跟意念比佛连在一起的，绝对不会像我刚刚举例说明只是放一尊药师佛在家里头，然后你也不去意念它。你要意念比佛的话要用什么方法？诵经，经典里头有药师佛的佛号嘛，持咒，还有呢念佛，这些都是方法。你的供养一定是要搭配诵经、持咒、念佛，这就是刚刚上面黄字所写的自心意念比佛，你的恭敬供养才会奏效。这样子的话你所有的恐怖害怕灾难得到解脱啊，所以黄字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啊。再来经文第46，若他国侵扰盗贼反乱，意念恭敬比如来者亦能解脱。好，这一个因为很短所以没有延伸的投影片。他说这个是延伸刚刚有讲水灾、火灾、刀兵劫啊、毒害啊，还有猛兽毒虫等等的伤害。然后他说还有更大的，像比如说他国侵扰啊，盗贼反乱就是内忧外患，内有叛乱，外有他国来侵扰，就是有刀兵劫。在那样子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呢，还是要用的方法，还是要意念恭敬比如来，就是意念恭敬，就是用诵经、持咒、念佛来供养比如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经文第47，富士曼殊师利，若有尽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行不恃于天，唯当一心归佛法僧，受持境界若五戒、十戒、菩萨400戒，必除250戒，必除你500戒，于手受中或有毁犯，不堕恶趣。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三恶趣生。好，这个我们有延伸的投影片。皈依三宝，你说师父啊，皈依三宝不是太容易了吗？是太容易。我希望与您分享的是皈依佛，当你讲到皈依佛的时候，请您记住你是要发愿的，是要发愿不依天魔外道为师。当你讲到皈依法的时候，你要誓愿不读邪外的经典。再来皈依僧的时候，你要誓愿不以外道恶人为伍。你们在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有没有誓愿？都没有，对不对？哈，所以这是我秀这张投影片的最主要的重点，窍门是在这里，黄色的那个字哦。好，再来要讲五戒，你说师父啊，哇，这个五戒一样的容易？不容易啊。五戒有五戒，我要介绍2戒，就是信戒跟遮戒。先看下面，信戒。本性就是戒，它不用带佛来制定哦。那像比如说本性就是戒，像比如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些公共道德法律就会制裁，所以不需要靠佛来制定戒律来制裁它。像杀人、强盗这都是会犯罪的嘛，法律就会制裁它。不邪淫，邪淫有通奸罪，对不对？好，所以也是法律制裁他。不妄语，妄语会衍生比如伪证罪打妄语伪证罪，这也是法律会制裁他。这种都叫做信戒。然后再来遮戒是什么？遮戒就是又称为禁戒，就是佛禁止不许要不容许你做的，就像比如说不饮酒所以五戒当中的前四个是信戒，后面一个是禁戒，就是所谓的遮戒。为什么遮戒那样子的重要？因为你饮酒的话，你就会产生杀盗淫妄。杀盗淫妄，平常你不喝酒的时候，可能发生的几率小；喝酒的话，发生的几率就大了。所以这我要介绍五戒的用意，是要介绍给您知道信戒跟遮戒。再来十戒，刚刚的五戒是谁要守的？谁要守？谁要守五戒？
归佛归法归僧哦。谁要守五戒？在家居士要守的最根本的戒律就是五戒。那请问出家众要守的最根本的戒律是几戒？答案已经给你了，请你大声讲，没关系，是几戒？十戒。对，请您看黄色的字，出家修持的最基本的戒律。所以我们知道是谁来守，沙弥还有沙弥尼。上个礼拜我已经介绍了，仔细的介绍沙弥有几种，三种，哪三种？考一下，来，赶快，今天都还没有机会送出这个，来，赶鸟的，秋哦，有人打 pass， 好，过关。第二个呢？好，是什么沙弥？
印法，
印法沙弥。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沙弥？名字沙弥，几岁到几岁？20到70岁。好，沙弥要守十戒哦。好，你很勇敢，所以我还是送给您一个这个以资鼓励哦。好，来，我们来看十戒，请您注意到第一到第九是什么戒？是什么什么戒？第一到第九，您我已经介绍过了。第一到第九是八关斋戒，秀珍你很好哦。好，然后所以八关斋戒再加上第十个不捉钱金银宝物，合起来就叫做十戒，这样很容易记，对不对？啊、哦，非常容易记哈、哦。好，来我们继续看菩萨戒。经文里头讲，菩萨戒有400戒啊、哦。那你不用执着于那个有几百啊、哦，因为随着时间空间的演变啊、哦，会稍微有不一样。那只是一个概述而已啊、哦。我举两本很重要的戒本啊、哦，一个是《瑜伽菩萨戒经》，它里头有讲到四重戒。43轻哦，轻戒开合起来就好几百戒哦。所谓的重戒，像杀盗淫妄都是重戒，对出家人来说这是重戒，或破和合身都是重戒。所谓的轻戒，就是像比如说，出家人到白衣就是在家居士的家里头，不为他说法，而是去喝咖啡聊是非，那都是犯戒，犯的就是轻戒哦。或者是出家人不随顺众生。比如说众生说希望药师经，听药师经以外还要再听其他的经典，你说不行，我赶时间，说我只能讲药师经。好，这不随顺众生也是轻戒哦。好，所以有重戒有轻戒，梵网经则有讲到10重48轻哦。那这个戒律我们留着其他的法师来跟大家来结缘哦。好，我们来回来看这个经文哦。就是说，他说再者，曼殊师利菩萨，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尽行，请您注意到，又是黄字。尽行的意思就是尽行受，寿命的意思，就是你这一辈子不是于天，又于天不是唱歌歌星那个于天哦，于天就是除了佛以外的其他的就是诸天邪魔外道的诸天啊。他说不奉侍其他的天神天兵天将，一心归向佛法身，归向三宝，然后而且他能够守禁戒，像五戒十戒菩萨400戒，必除我们讲过是比丘的意思，比丘的250戒，可是根据现在的四分律还有升起律里头记载都已经不止250戒哦，比丘尼就是像我就是比丘尼哦，就是毗除尼守500戒，可是现在的戒律我们守的是384戒，384戒，所以这个多少戒那是一个概述哦，随着时间在推移，那有一些的改变了哦。他说，如果在这间有毁患有犯戒的话，一定会堕到三恶道里头。他说，那如果说有毁犯的话，应该要怎么来抢救呢？就要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请您注意到，这边又一再的提到，恭敬供养是要跟随着念佛，意念彼佛。所以已经好几次都是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你诵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重点，在诵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哦，这个是重点哦。必定不受三恶趣生，也就是说，如有犯戒破戒的人呢，要念药师佛，供养药师佛，那不会受到三恶趣，不会堕入三恶道中哦。那我要请教各位，这是根据12大愿的第几大愿？药师佛有一个大愿专门在救破戒犯戒的第几大愿？ 现在翻可能来不及了，因为快要下课了，第五大愿啦哈。所以你诵经文的时候，前面念一念不要忘掉，念到后面的时候要回去跟它相应一下哈。好，第五大愿，有迫切的人要多念药师佛啊。大家最喜欢看到这一个图案哈，对不对？结缘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游戏，就是临终助念的感言。来，有临终助念的经验的菩萨，请您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有临终助念经验的，请您站起来。好，还有没有？有临终助念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位。好，非常好。好，各位看一下啊，就是这十位哦，我现在呢要您去找这十位，不局限于三位臭皮匠，你就四五个人组成一组，由这些有临终助念经验的人来跟你们分享临终助念经验，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跟你们结缘，这是结缘时间。真正的精神是要培养你们以后也能够演说开示，请您，我是不是非常用心良苦？你们是不是应该要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谢谢。好，所以您不要四个人通通都没有临终助念经验的，四个人就聊起来了，不是这样子哦，哈，看好这十个人哦，十个人，十位大菩萨哦，麻烦你们也去找，多找几。一些齁，那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来，大家回到，请回到座位上来。有没有人要分享？有没有人来分享？像上个礼拜才州慧芳菩萨来分享，这样非常好。有没有人要来分享？好，才州慧芳菩萨，好好，来，大家来掌声鼓励鼓励。
我是参加那个佛光山的那个第二峰会，那加上我们佛光山有这种组织，好像有同修大家有人家里有人往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打电话通知大家，那大家就我们那个师兄啊会开车就带我们去助念，是这个样子的。那助念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带法器，穿海青这样子，是蛮庄严的。那也是有那个。我们那个师兄他还会开示，还是些那个往生前面啊，就讲些那个很好的话啊，叫他去跟佛菩萨那个西方阿弥陀佛，跟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走，是这个样子的，帮他开示，有开示，那么念阿弥陀经、往生咒都有这样子的。好，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哇，我们非常感恩才州慧芳才州慧芳菩萨两次跟我们来结缘哦，非常棒的一个心得分享哦。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印光大师的临终三要。我们刚刚让大家体会一下临终助念他们要怎么做啊？刚刚才州慧芳也讲过了啊，现在要来体会一下印光大师他给我们的开示，临终三要。冒号后面的通通都是他开示的啊，他给予我们的开示，第一个他说要对亡者做临终的开示，临终开示是要善巧开导安慰亡者跟家属，所以是名扬两利的。这个临终开示最主要的功能是要让亡者能够生正信，这个是最重要。为什么要做临终开示？是要帮助亡者有正信，因为亡者要脱离神识要离开躯体的时候会非常的痛，四大在崩解，所以他有时候他就会想，这么痛这么苦，菩萨是不是已经忘了我啦？临终开示是帮助他起了一个正信啊。第二点，印光大师开示说要做临终助念，所以刚刚十位大菩萨他们有临终助念的这个经验，我非常的感动哦。这个时候大家要换班来念佛，对不对？对啊，因为一个人撑不了那么久的啊，要分好几班一起来念。助念最主要的功能在哪里？要帮助亡者升起净念，要他不要
乱想，一心要跟着佛菩萨放光来接引八大菩萨示其道路，他要跟着佛菩萨来走，这个是助念的功能。还有第三个，切忌搬动遗体，不要搬动也不要哭泣，以防误事。考考你们，来，我的这个满愿节又来了，以防误事。误什么事啊？谁能够讲出来？不要干扰他的灵事。为什么会干扰他的灵事？他痛会堕三恶道，他因为疼痛四大崩解非常疼痛，他会没有办法提起正念，他就会抱怨连连，他会下到三恶道，他会堕落到其他的恶道里头去。好，非常好，答对一半。可是我还是要给您这一个满愿节，待会请您自己来拿啊。还有另外一半，谁要补充？哭泣呢？来，万居士啊，听到不舍，他不愿意去投胎，他不愿意跟着菩萨八大菩萨来接引他，他不愿意跟着菩萨走，对不对？他会眷恋家属，对不对？他会一直守候着家属，因为他看得到，待会我们讲时候有审判，你就可以看到临终的时候亡者的神识，看到他自己的身体躺在那边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好。所以万居士也一个给您一个满愿节，您不知道要怎么用，我现在解说一下啊。就是满愿节是根据药师经十二药叉大将，他发愿要护持诵读药师经的所有的众生呢，然后这个是五色旅，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啊，然后下面是十二药叉大将的大名，然后你要用一个红纸呢，写上你的愿求，然后这个满愿节就平放在那个愿球上面，然后就供在，有佛堂就放在佛堂，没有佛堂就放在清净处，比如说书房啊等等，然后你满愿了以后再化掉。这个是记载在药师经里头，下个礼拜的课我们就会念到，我们就会诵到这一段了哈。好，谢谢您。好好，所以以防误事就是刚刚两位伟光跟万居士所给我们的答案，加起来就是满分了啊。好，我们下课了，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做什么手印看不清楚啊，他就做的是莲花手印哦哈。那这个就是到了你上课要填写你的名单，还有你有没有家属要回向，你要有没有要请领大杯水啊？那每一次你要用大杯水的时候，记得念佛号七次的圣号。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就是最后一堂课啊，我们要在这边做放生，因为我发现太多人引导放生的时候，只是说哦跟着法师念念念，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念那么多的大悲咒、药师咒、往生咒到底有什么为什么要对这些物命来做这些动作，做这些仪轨。那最后一堂课，今天是第四堂，下个礼拜不是要放生，下个礼拜还要讲课，在下个礼拜就是要来做放生，然后呢也要给颁奖给各位哈。好，礼拜下个礼下下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第六堂课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准备蚯蚓，我们放蚯蚓不影响到什么生态的平衡，我们会准备60盒，至少60盒，这边应该有60几个人，我们会准备 anyway 准备足够的蚯蚓来跟大家结缘。好，我们现在下课，谢谢各位，谢谢。